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贤禅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探讨导师，《人间佛教论集》这一本书，《佛在人间》这一篇啊，《佛在人间》。那我们上星期，不是上星，上个月了哈。一转眼又是一个月，哎，我们从这个地方，这个在讲义的话，书本是在17页，哦，17页。17页就是佛被称为佛陀的一个理由了哈。17页在阿拉伯数字2这一段啊，佛陀在定慧这个有吗？在 A17 哦，你在18是吗？哦，可能我的是旧版的，你们是新的。没关系，就是在佛陀的生命这一段，然后阿拉伯数字2，有没有佛陀体悟缘起正法这一段的最后的倒数第二行，好，那如果没找到看上面也很清楚。好，那这边导师就提到呢，佛陀在定慧的实践中观缘起，观缘起的如幻而证悟缘起的即灭，所以他是观如幻然后证即灭，有没有？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就来自于我们把这个世间的事物呢看成是真实的，就会去执取，那如果能够了悟它的如幻，你还会去那一个，比如说你梦中梦到一座山，你会去想要去找到这一座山，有些人会啦，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梦的话，你还会去找这一座山吗？一般如果比较理智强一点的啦，但有些人会说，这个是上天给我的一个启示，可能真的要去找这一座山啊，或者说不要讲说这一座，就比如说你在梦中里面梦到你被人家追赶，然后你一直跑，醒来之后你发现原来这是一场梦，你还会很害怕吗？不会了嘛，因为那是梦里面的一个情节嘛，醒来根本就没有人追我们嘛，或是要伤害我们，懂意思啦，但我们现在其实在梦中，只有佛才醒，还是清醒的。佛这个字就是已经醒了啦，我们还没醒，听得懂，跟佛比起来我们还在梦中，这真的就是在这个，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就是看不透，懂意思。那我们学佛就是要慢慢去看透这些事物，那我们这个才能够从这一种跟世间的这一种联系当中去解脱，要不然会被系缚住，好，所以观缘起如幻，然后证即灭，就是我们现在有执着，心都起起伏伏嘛，那唯有解开这一些系缚， 你才能够经验到这个世间的真理啊，经历那个体悟真理那样的一种身心的一种境界或是世界了啊。说来有点玄，但是这个就是修行会经历过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是要证即灭的，证悟即灭啊。好，具有这样的正觉内容才称之为佛哦。所以这个觉悟当然就是一种看清事情的真相了哦。但是梵语这个佛就是已经醒觉醒的人哦，已经不是在睡梦中，已经醒来了哦。好，如果我们也能够悟解哦，这个体悟啊，证悟，然后深彻的了解啊，这缘起法的寂灭性，就接触到佛陀的本质，就能够窥见佛陀之所以为佛陀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知道是事物会灭的嘛，但是这边讲的是缘起的寂灭性。其实就是体悟到这种不生不灭的这样的一种境地了。这边的寂灭性其实就是一种超越生灭的。这不生不灭是大圣比较常用的，阿含经也讲涅槃不生不灭了，但是有时候又讲寂灭，那它就是不同的一个角度来描述体悟真理或是身心解脱烦恼的那样的一个情境，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语词。好，那这是佛教的核心，佛教核心就是去体悟缘起如幻，然后证悟这种缘起的寂灭性，有它详细正确的内容，不许你玄想，也就是这一种涅槃啊，或是解脱，不需要去想象，你就是按照方法，你就会能够体会到，听得懂了哈，就是你是能够经验到的哈。那经验到是不是跟佛陀所经验的一样呢？是可以去检验的哈，都可以去检验的哈。好，那这边导师就讲个譬喻了哈，就是一个庞大的东西，隔在两边，那这个东西是缘起和，但我们都把它看成是实在的，实在才隔离你跟我。导致这一个例子呢，是一种好像生活的例子，但是这个大家慢慢去体会这里面的一个道理了。他说，假使你我的慧眼比这艾克斯光，就 X 光，它会穿透嘛，更强，就能够透过这好像实在的巨物哦，显发它的真相。所以需要智慧啊，去把这一些看起来真实的去穿透它，其实它是如幻的啊，它是不真实的。好，不但彼此慧眼的光芒在这共同对象上接触，融成不二。还能够相互的这个睹面相见，就是你看到跟我看到都一样，这个石头根本就不真实，可以了，根本就不真实。其实如果我们把它就是能够用这个所谓电子显微镜，其实原子核跟原子还是有一个空间，就是说每一个这一个分子跟分子其实都还有一些距离的啦，你只要放大，他们大概是透过一种所谓的能量场结合在一起，听得懂啦齁。其实他们是有很多空隙的，只是靠着一种作用力让它能够看起来那么的坚实齁。那其实你如果有像这种艾克斯光啊，它真的是可以看透这些东西，其实就你还是可以穿透它。有些有特异功能，或者 神通力的了，它是可以透过的了哈。好，那就是能够看清这些事物的这一种真相哈。那这叫做心心相印，或是与十方诸佛同一鼻孔出气哦。同一鼻孔出气就是跟他的这一种想的啦哦，你的这一种思虑啊，我跟他一模一样哦。连呼吸大概这可能连呼吸都一模一样大概啦哦。好，凡是佛弟子能在听闻思维中获得这缘起法的正见，就是信解见佛，就是见法即见佛，对不对？那能在定慧的实践中通达，就是证悟见佛。那所以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信解见佛，一个是证悟见佛，对不对？信解是从闻思，对不对？那定慧实践中通达，就是证悟的见。所以这种见佛，导致这边又可能有两种层次了哈。反正它就是理解法，就是所谓的见佛哦，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啊。所以要这一种证悟见佛，要透过定跟慧啊，缺一不可。所以导师很清楚的一直在提醒我们，修行就是止根观定跟慧啊，慧从哪里来？闻思，对不对啊？要体证，要透过闻思为基础，来进一步的定慧的一个结合啊，才能够真正的通达这个世间的真理啊。好，那这边就讲一个故事啊，这个应该是莲花色比丘尼啊。就在一次广大的集会，大家去见佛，须菩提在山边考虑，我也去见佛嘛、哦、导师在讲故事其实很生动了，我要不要去见、哦、那佛说见缘起即见佛，那我为什么不观察缘起呢、哦、所以他就观察一切从缘生，都是无常演变，从无常的观察中通达法空性，然后契入即灭的圣境、哦、那这样的一种圣境就是跟佛所体悟的、哦、是一致。然后呢，当时佛对一个最先见佛的佛弟子说你以为先见我吗、哦、不，须菩提先见我身、哦、那这是佛陀之所以佛陀的另一面，其实就是法啦、哦、真理，不是那个色身、哦、它是一种真理。然后经上又说解脱经是汝大师、哦、解脱戒经是汝大师。然后又说能供养僧则供养我矣、哦、那这是佛陀的慧命，是佛陀生命的另一个侧面。佛陀的存在于佛教的大众的集团、哦、也就是实践佛的教法、哦、弘扬佛的教法这样的一个团体，有僧就有佛，这一点决定了佛陀的伟大，伟大到超越我人的意想之外、哦、好，那缘起法性是宇宙人生最高的法则，那么我们的身心修养自他共处，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违反这缘起法性，也就是说事出世间不能打成两截，要在这一贯的法则中建立。佛教的本质是平等而非阶级，自由而非压制，集团而非个人，所以这谈到就是佛陀的慧命呢，是 表现在这一种僧团当中，所以佛陀的本质正觉缘起的内容中展现为活跃无限止的生命，都表现在僧团。所以前面讲的是真理嘛，对不对？那他的一个世间的一个实际的比较具象的呢，他其实是在一个僧团的一种的一个活动了哈。那这个僧团当然就是要依着佛法修行，然后呢依着然后把这些佛所教导道理去传播给这一个世间，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僧团，不是一群人在那边就叫僧团，懂意思了？僧团它有它的一个特内涵，不是团体这样的一个概念。因僧团的存在而存在，也就是其实佛的教法，导师说呢，圣法久住的一个使命是交付给僧团，那在家居士呢，当然也是让正法久住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护持僧团来做这一件事情啊。所以正法久住或者是佛的这个慧命呢，就是存在于僧团，那这个是导师就是要提的另外一个意义了哈。那僧团的组织可说是法性具体的显现。法性是一个理则，是一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的显现就是和的团体，然后依佛的教导修行，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正法传播出去。那这个是，那所以这个佛的法身就能够辗转，有没有？这个法身变成这个一种教法的概念的了，法具，身就是具了，法的这一种积聚。好，因此佛法的存在并不以殿宇塑像经典来决定，在有无吻合佛陀本怀与吻合法性的僧团。所以就是 要去实践佛的教法，然后去体证佛所证的这一些真理。好，那佛法弘扬本在僧的僧呢，导师这边特别提到，不是伟大的个人，是一个推动佛教的和乐共存的自由集团。这边的自由主要是一种能够解脱系缚的了，解脱系缚的，不是深山中一个一个的隐者。那家庭化商业化的这样的一种集团或是形式呢，导师这边用一个蛮强烈的语词的，出佛身血，伤害佛，与佛无缘。所以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居士他说，师父你这佛法那么好，应该要把他这一个怎么样，这叫什么组织化了，把他这个商业化当产品这样推销。有些人会心动啊，对啊，要办活动啊，很多人来参加。但后来我们在读导师的书，导师没有这个意思，导师还是比较希望能够淳朴的去推广佛的一个教法，就是用理念来聚集大家，用理念了，而不是用一些那一种好像欲勾牵这样的方式。所以他导师的这一种所谓的学习导师思想人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也很清楚这一点。那这样有好有坏啦，你做到我们也会很累，到处应付嘛。你如果没有让他有一些 推广了，好像又没有这一个尽到责任啊、哦，所以就是要恰到好处了啊、哦，就是我们还是用导师他所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啊、哦，那他一生就是办一个佛学院训练弘法人才嘛，哈、哦。然后建一个讲堂去弘扬佛法、哦、大概就是这两个主轴了、哦、那也不需要再弄一些变化了，但是这两个主轴把握好，然后能够把这佛法能够深入浅出了，你总不能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语言，对不对、哦、但是你也不能用太过世俗的一个方式来诠释佛法啊、哦，虽然点阅率会很高啊、哦，但是负评可能也很多，同意。所以后来我们就慢慢清楚，就是说，哎，这些居士的建议，我们会说，哎，感谢这你们的这样的一种鼓励啊，哈、哦，因为他说你那么好，应该要更多人接触到嘛，哈、哦。那其实我们也在做，就是至少把它放到网络上嘛，哈、哦。那你说要再多一些什么有吸引的东西，再弄一个什么佛教音乐、佛教戏剧，真不是要批评，然后就是我们如果是在弘扬导师他所阐释的佛法，那就按照导师他的理想，哈、哦。那其他他们有他们的想法，那有人做就好了，我们不用跟着去做这样子、哦、所以就读导师读慢慢读就心就比较定了、哦、要不然人家在那边敲边鼓你还真的上战场、哦、对，你在就敲边，那我们也要善意的去回应，就是说、哎、我们也要有一些他说那么好，那应该更多人接触，那我们也是需要去呼应这样的一种需求了哈，那这是但是要有一个限度的，然后恰当的方式啊，比如说就是把这些影音放在网络上啊，那再做一些编辑呀啊，让大家可以容易接触到，搜寻的时候可以容易看到，哎，那这样我觉得目前应该就有符合这种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一种声音，然后那如果以后还有一些多的一些人力呢，那就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再切，比如说一个小时的课你切成三个主题，那大家的专注大概就是十分钟，我们有去研究这一些啦，就一个主题然后大概十分钟可以完整的，或者下面就是说相关的连结再放在下面，就是这个主题十分钟不可能完整，你可能讲某一个片段而已，好，那其他相关的你可以在好下面的连结啊，那个就要有人去后制了啦，你看有人力当然可以去做，如果没有人力就至少在网络上大家容易接触到，就是算是跨出一步了，好，那慢慢有些人觉得很欢喜，那他愿意来做编辑，那就会让这个弘法的这一种利益的事业会有更有效率，好、哦、啊，所以每次看到这一个我们就胆战心惊啊、哦、不要家庭化商业化，商业化是很容易推广啊、哦、行销嘛，但是他会有一些副作用的、哦、好，缘起性是佛陀的法身、哦、然后和合众呢是佛陀的慧命，所以一个是一种理则、哦、一个就是一种实践的一种具象的一个、哦、团体，在佛陀之所以佛陀中呢，佛弟子的整个身心成为佛陀的一体、哦、那这当然导师在表述一种远大的理想，然后就是一个佛弟子怎么样去体现佛陀的法身慧命、哦、佛弟子整个身心成为佛陀的一体， 那重点就是我们要依教奉行，依着法去修行，然后依着佛的教导去做该做的事情，要不然商业化、家庭化、出佛身血了。好，好，再来，导师谈到这个世尊，他对于这种世间的这种战争的一个立场。导师说，世尊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对于军阀的争霸战，他是不表同情的，因为在经里面他说，战胜争怨敌嘛，战败卧不安会被人家，被人家这个整治嘛，对不对？胜败两俱舍，不要去战争嘛，就不会有胜跟败，这个卧觉即静乐，是卧待就是睡觉啦，那觉待就是醒来，然后都能够体会体能处在这种极静的这一种，也不会不安呐，也不会争怨敌，这个是佛对侵略者的著名教训，著名教训。那国与国之间是如此，人与人之间，对不对？也要把握这样的一个原则，不要去跟人家争斗了，不要去跟人家争斗。那如果可以的话，那就让给人家也很好啊，有时候得到反而是蛮累的，是吗？这就是换一个角度。那有时候我们有使命感，把这件事情拿起来做，那如果人家那么在意，那就让人家做做看，其实也无妨了，那这一种当他做累了，我们再捡过来做，那也很好。反正这个世间会变化的嘛，如果真正有心呢，他就能够长远的。那如果只是一时的为名为利，那当然没办法长远，所以是只要我们能够把心呢，能够安住在佛的一个教法，那这个准备好机会来，我们就可以去来这个把握这个机会了，不怕没有机会，就怕我们机会来了还没准备好，这就比较麻烦。好，再来，导师说，假使就是说佛陀末世国主的被征服、被奴役、被残杀，意思就是说和平，人家来攻我们，你就不要抵抗，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对不对？不要打仗，那人家来欺负我们，那就让他打嘛，是吗？可能就有这样的理解。导师说这个也错误，那这可从世尊出家与国家的关系说起，那世尊的祖国是迦毗罗，或是迦毗罗卫，那他是非常的富庶，那导师说如何富庶如何强盛，在佛教的传记中显然是夸大了啦，事实上当时的迦毗罗早已沦为波斯匿王乔萨罗国的附庸，那有一回呢，波斯匿王向迦毗罗氏家族索婚，那大家觉得不是我们族类嘛，但又不敢得罪他，就叫一个下人，假装是氏家族的这一种贵族，就嫁给这个国王，那冒充侍女下嫁。那我们只要想到齐景公前女入伍，还有汉唐的宗女何帆，就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势，就是不得已了，就是要有一个女孩子嫁到那边去，这样才能够和平，要不然会不会有一些这一种 征伐之事啊，战乱。好，那时候的印度呢，乔萨罗跟摩揭陀的争霸时代啊。这角柱油啊，哈，这个我们就齐景公啊，哈，这之类的，大家自己看。好，地势狭小而偏于北部的迦毗罗，在两大军阀的征战中，处境困难是可想而知啊。同时士族本身又那样的骄逸而没有自信啊，看他们在琉璃王兵临城下的时候，主战派最先受了制裁，还是和呢？还是守呢？啊，这个文是跟讲义是一样的啦，啊。好，那经过一番的辩论呢，终于开门迎敌啊，甘受敌人的残酷屠戮。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未尝不是世尊摆脱了而别途解救的主要动机。就是你在当什么国王，你国力不如人家，你就是会被人家这一种侵犯的嘛，哦，对不对，哦，好，那在世尊悲悯众生如一子的心境上，因种族的歧视互相侵夺，现国际民生于悲惨的境遇者又不止一个迦毗罗，哦，不止迦毗罗需要正义的救济，哦，这使世尊痛心众生的自相残杀而别辟坦途的必要。也就是你再怎么样当国王，这 国家治还乱嘛，对不对，哦，这不就近，所以他必须要去想一个，哦，让这个世间和平的一个办法，哦，所以世尊呢，在倡导佛教的解脱论中没有忽略世间、哦，这是对的，哦，正确的出世观必然配合着世间的进化，哦，世尊倡导种族平等，以消泯种族间的歧视对立与非法的压迫，抨击侵略者的残杀，而鼓吹无争的和合，哦，其实不是说侵略我们就让他侵略的这一种消极的和平，哦，而是要去教化那一些要侵略者，这个是不对的，哦，然后要教化他们说应该要和的这样的一种相处。好，另一方面，组织起大智大悲自由集团，就是僧团，也就是社会性的自由族，和平共存的思想，多少给当时纷争的印度给予有效的救济。这一切活动从伦理实践的宗教出发，但他没有忽略人间，更没有忘记祖国，哦，当毗琉离进军迦毗罗的消息传到这个未解脱的自由集团，也就是四沙门团的时候呢，提议给予这个迦毗罗以实力的援助。那这有这样的一些人啊，哦，有提议给予迦毗罗以实力的援助者，在传记上看来大有人在，哦，那虽然受了苦行厌离时代思潮的限制，不能实现有力的援助，但世尊到底以大慈悲的精神，在毗琉离王大军出现前，在大军前出现，哦， 对不起。那事实是这样，就是毗琉璃王军队通过大树边了，世尊就安闲坐在一棵没有树叶硬币的舍利树下，也就是要去解决这些战争啊、政治的一种侵略啊，不一定要武装的这一种抵抗啊，世尊这一种就是用一种教化啊，那种柔性的一个教化啊。那琉璃王听说世尊在此，便过来礼拜问讯。那他不理解世尊独坐枯树下的用意，觉得有些稀奇啊。世尊就对他说：“我现在是没有硬币的人了啊。”那琉璃王听到亲族之印，胜于人也的辞训，就是世尊就跟他讲，为什么没有硬币？因为我的国族将要被你灭了嘛，哈，所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他能打动他的心，哈，让他能够不要攻打释迦族，所以当时是有成功了，哈。就是讲了之后他就退了嘛，哦，那传说在世种被灭的时期，世尊头痛了多日，哦，那这是怎样象征世尊的内心？就是内心就是还是很担忧啊，哦，琉璃王，回去这大臣又在给他这个，哦，或是突然某个想法又出现，他又要在攻打，哦，好，佛在人间的见地去考察，世尊虽然出家，他没有忘却国族，那一缕故国之思依然是活跃着，哦，所以 像以前啊，哦，就好像连续剧就是出了家就跟所谓的六亲不认是吗，哦，六根清净不一定要六亲不认，懂意思了，所以看到导师的书发现，欸，其实出家是蛮有人性的啦，就是他是过着一种所谓的离俗的一种生活，但是他还是关心着这个世间，只是说他关心或是帮助这个世间的方式稍稍不同，哦，就是用一种比较是教化的或是精神层次的，哦，这一方面的，哦，好，所以出了家这个还是要去关心这个世间啊，哦，之前这个导师有时候在晚年刚好在佛学院呢，就遇到导师会来敷衍，那导师就是每天早斋晚，哦，他会做一件事情，看报纸。那看报纸那时候已经很厚了嘛，他就把那个影剧版就抽掉，他说他对这个不感兴趣，哦，他就看这一个这个就是头条那几版，这样就是国家大事还有世界的这个新闻这样子，哦，那看完他有时候他内心会有一些那一种表情的这一种变化啦，哦，有时候看到一些消息啊，哦，他也是会有一些这一种表情或是情绪上的一些变化，但是不是波动很大，那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一些事情的一些关心或是忧心之类的啦，所以 导师他还是 会去关心这个国家大事，那还有就是他都会去投票，这是明胜法师跟我们讲的，他会去投票，所以师父啊，他每年都会投票，哦，那我就很好奇什么原因，后来遇到导师来 这个福缘住席，然后听名胜法师讲，原来是一脉相承啊、哦。那我们现在也是都乖乖的，哦、有时候还会遇到信徒，然后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师父，你也关心政治啊？”我不晓得怎么回答。我就是这个本来出家也是这个世间的一份子嘛，这国家一份子，那我们也要尽一份关心，就是透过我们的理智去思维啊、哦，然后尽一份心力，不要 involve 太多了哈、哦，至少要去关心这样子啊、哦。好，所以没有忘记国主啊、哦，也会对这个国家呢有一份的这一种挂心呢、啊、哈、哦。好。那师尊怎样在指导人间佛弟子应该怎样关切他的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与生存、哦哦、所以师尊是这样的在指导了、哦、那些以为信佛出家就可以不要再闻问国家民族存亡者，不论他如何谈修正无，这个导师用语有点重，这个跟书一样嘛，书都没有改是吗？好，这是我佛的叛徒啊！导师这边讲的有点，这个话是很重的啦，也就是说不应该对这个世间不闻不问，你可以用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就不要跟一般的人用同样的方式去关心，但是你还是要去关心他。你可以用适合、哦、修行者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哦、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些那个盲点，就是说要关心你也不要冲第一线，听得懂吗、哦、不要讲太多，要会批评到人，绑什么白布条，这可能导师也不是太赞同的啦、哦、就是冲第一线啦、啊、绝食这一类的，说不讲又讲一堆，这个可能导师不是那么样的一个赞同，但是总是我们要 有一分的关心，也有一些、哦、一些就是适当的方式去参与啦、哦，去净化，去投书啊，应该呼吁大家应该怎么做之类的，这个都好，从这一种舆论啊。好，世尊的出家不但常被外人，就是小圣学者也常误会他是消极厌离。那其实世尊出家的动机是不忍世间残酷的残杀，哦，还记得吗？他去看人家耕田嘛，对不对？哦，那不忍贫农的偏守知足而不得温饱，这在《佛本行经》太子观耕的故事中可以明白出来，哦，最初发心的故事。好，那师尊倡导缘起，从师尊倡导缘起正法来看，也明白，哦，如慧老病死忧悲恼与生，就是八苦、哦、那这不但是老死，那人与人间，人与自然间的种种痛苦的缺陷与缺陷，都是佛教观察的一个对象、哦、那要给予这人生缺陷适当的解决，非解决这痛苦的原因爱取不可、哦、所以导师并不是从政治制度去改善，所以您该怎么做，所以要变的是人的这种内心的因素、哦、所以每个人的内心因素改善了，那组成这一个国家的这个的一种样态也会跟着改善，对不对？哦，导师是从组成分子去改善，而不是从上而下这样的一种进入、哦、好，所以谈到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种种的痛苦啊？的一个原因就是爱取，爱是生命的贪恋与世间所有物的细琢。这边可能大家有在读一些佛法的书要特别，因为这边的爱呢，跟一般我们世间所讲的爱啊，它还是有一些内涵上的不一样啊。我们有爱语嘛，啊，这个是正面的，这跟一般我们世间所说，哎，我们要爱彼此相爱啊，哈，爱护啊，这一种语词比较贴近。但这边的爱是一种口渴，然后想要得到一个东西的那一种贪求，听得懂吗？哦，那这个梵语叫做这个 Trishna， 巴利叫贪哈，它是这种渴的一种爱，跟渴饥渴有关系。当我们很口渴，看到水就想要，哦，去的那一种冲动的心，但是用那样的一种情况来描述这样的一个情境啊，这种贪爱其实是一种渴的一种爱，有时候翻成可爱，饥渴的渴，不是那一种 cute 那种可爱的，是那种很渴然后想要得到那一种贪求，但是很强烈的。大家有没有渴到没水喝那种快抓狂那一种经验？没有了，你没有去过沙漠吗？玄奘大师差一点就死在路上，就水倒就是流掉了嘛，还有他那只马把他弄到有水的地方，还是观音菩萨是要再去看他的那个传记，他一路上很多惊奇，九死一生，终于到印度取经。好，这边的爱呢，就是一种贪求，所以导师说是一种贪恋与世间所有物的一种细作，就被绑着的那一种情况。那取呢，是内依自我爱欲而的发展而为一切的追求，企图满足一家人、一人一家一国的争夺，所以爱是一种贪恋。那取呢，是爱的进一步的一个发展，要去得到的这样的进一步的一种贪，这种内心的一种欲了。好，那经上说到爱取，说人类因爱取而追求，如求之不得呢，那就否认怀疑人类努力的工作价值，而走上尊幼论，努力都没有用，这个求神才有效，对不对？这个叫尊幼论，那或是无因论。无因论就是有点就是靠运气的，你努力没有用的嘛，就是你会得到什么那都没有原因的，你就是突然就有，而没有就无因，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无因论。然后宿命论就是反正都是过去决定的嘛，你现在再怎么做都已经决定了，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一朝求得又要长续守护，假如得复失，那种悲哀像热沙上的鱼一样。导师这个譬喻很生动了，热沙上的鱼就是类似就变成跳啊，就是很惨啊，很惨。人类爱欲的自私，父母儿女兄弟都在相互斗争，相互毁毁积嫌，这种情势的扩大呢，就变成 民族国家的争夺，所以导师在说明为什么国与国之间会有争斗，因为这个人啊，众生的这一种爱取从这边来的啊，从个人然后发展再扩大就变成国家的侵夺啊，所以问题在什么的内心嘛，对不对？内心的问题处理好了，那这种国家的争夺也会慢慢去改善，对不对？哦，你这一个领导者没有这样的一种贪求，就不会去争夺别人嘛。哦，那另外一个国家也没有这种贪求，他也不会去侵犯，所以每一个组成的每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贪求，因为是从人民每一份组成的国家每一份子都达到这样的一种境地的话，那就不会有战争，就会和平了。所以要和平就是要从每个人做起。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这样有可能吗？就是一个影响十个嘛，对不对？十个影响一百个嘛，一百个影响一千个，然后能够影响越多越好，总是会有机会的，就看努力了，哦，对不对？哦，只是导师认为佛法所提出的方案就是解决内心 的一个问题，哦，好，那就是这种爱取扩大就是民族间的侵夺，因此死伤或是被掠夺者的痛苦实在不堪设想。这样看来，佛教所说的苦不单是老死，哦，痛苦的解决在勘破自我的爱取，哦，在改变我们身心的行为，就是由这个国家社会组成的这个单一的个体开始去改变，哦，所以僧团就是在做这种进化的工作，希望把他所处的那一个地方呢，尽最大的一个努力去影响到这边的每一个人，乃至于影响到这一个领导者，对不对？哦，那这样子 至少这一个国家里面 外面来的可能就没管不到，哦，那里面的至少会比较这一种平稳，对不对？哦，那每个僧团所在的那一个国家都能够让那个国家都能够进化的话，那就不会有国与国之间的一种争斗了。然后，所以导师说佛法所提出来的方案其实是从这种组成分子来改善的，哦，那这个是很特别，它不是去从什么政治制度啊，哦，因为政治制度你再怎么好，你人心不好，你都这个国家都不会安宁的，懂意思了，哦，所以不是制度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人心的问题，哦，你制度不好，你人心好，他都能够不会受这个制度影响，而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国家能够安定，懂意思吗？或是他有能力去再做一个处理，哦，做一些改变，但是你若人心不正确，你再怎么好的制度都会造成灾难了，啊，所以这个就是 佛法，所以大家知道怎么样去尽自己的一份心力来净化这一个世界，明白了、啊，其实导师讲就是去净化我们身边的人，把这些理念，对不对，啊，能够传开来、啊，用一些这一种影响力，对不对？哦，所以导师有一在印度之佛教，好像他有讲到，就是虽然当时的这一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征伐，哦，但是这可能又会得罪人，但是导师说世尊并没有上街头，就是用慈忍啊，就是用他的一种方式去影响那些执政者，就比如说站在树边啊，就是一种 一种比较理性平和的啊，去感动这一个当权者，让他能够改变心意，这样子啊，这个是这以后再调出来，因为当时有这个佛教界有一些纷扰啊，那我师父就把导师这段文就是贴出来啊，那有些人就不太欢喜。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了。所以大家要怎么样？